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刚刚在上半场我们聚焦了习近平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那下半场呢我们则是来关注一下习红会的两位女主角，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当然谈这个两岸关系我们也不能忘了另外一位女主角，就是蔡英文哦。那么我们看到洪秀柱她在出访之前高喊国民党坚定反对台独，然后她先到南京中山陵拜谒的时候呢，在祭文中提到了中华民国，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洪秀柱呼吁北京让台湾参与 APEC 非正式经济领袖会议，能够享有比较大的弹性，也请大陆要组团赴台参加2017年的世大运。而面对党内有关于九二共识如何表述的质疑，他则是提出了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含义之意。洪秀柱在台湾向来有小辣椒之称，这一次小辣椒碰上了习大大，他的表现如何？下一步又要如何凝聚国民党内的洪荒之力？而另一方面，习红会是否也给了蔡英文很大的压力？蔡英文与民进党现在心里是不是很着急，也想要见习近平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正元蔡执行长，我们看到在习红会之前，马英九也就是国民党前主席针对这个一中各表对洪秀柱可以说是公开下指导棋，也让国民党内的这个两岸路线之争可以说是台面化跟白热化了。那么现在习红会落幕了，您认为国民党作为两岸之间沟通的桥梁，要如何先团结内部这些不同的声音呢？蔡执行长，
我个人不认为说我们国民党里面有路线之争，但是我们国民党里面有权力之争是事实，因为我们国民党明年就要改选党主席，那我想有很多的优秀人士呢都有兴趣要来竞争党主席，那竞争党主席他可能会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如果每一个出来跟洪秀柱竞争党主席的人他所提的看法是我跟洪秀柱一样，他就不要选了嘛，他当然要标新立异去想一些口号啊等等，但是基本路线上是没有。那至于这个马英九先生呢，我个人是认为他一个退职的党主席，一个退职的总统啊，他要给现任的党主席一些指导呢，不宜用公开的方式，好像好他是上司对下属一样下指导棋，这一点呢，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会被接受的。比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如果今天啊希拉里当选了美国总统，然后你克林顿虽然是他老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说希拉里你可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这个不成体统嘛，哈，所以这为什么会产生我跟马英九之间的一个争论，原因也在这里，我在维护国民党内部的法治啊。那至于所谓的这个一中各表一中同表啦，基本上这个用语的本身啊，这个原始来自于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各自表述，或者一个中国原则的求同存异，哪些是同，我们依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认为大陆地区呢跟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就是根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坚持，至少它还没有被台湾共和国推翻嘛。所以在这个宪法的架构底下，我们当然要去谈一中原则。可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认为大陆上现存的一个政府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之间呢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但是我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又必须要互相的这个沟通参访，不要把很多的军事政治问题复杂化。所以在这里啊，才会产生一个很模糊的九二共识。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国民党内部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论的。那其他一些标语的争论呢，意义不太大啊。所以你看洪秀柱回来以后，所有的这些争论通通不见了嘛。那至于蔡英文呢，想不想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呢？啊，很清楚，蔡英文已经在上次有好几个讲话里面提到说，他当然也希望说能够跟大陆领导人，在没有政治前提状况底下，换句话说，他认为就在没有一中原则的情况底下，希望能够跟习近平来见面。那习近平的立场是说，那如果你没有一中原则，那你到底是谁？你如果代表台湾共和国的话，那谈都不用谈嘛，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一个蛮大的歧义，这个也要蔡英文自己去解决了，因为九二共识是李登辉时代所立下来的规矩，陈水扁不接受的时候，那八年里面两岸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很清楚，现在蔡英文要单方面要回去这个九二共识，那回去当然会有回去的代价，他必须要努力重新去建立新的共识，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两岸关系只会像所谓的海基会董事长这个田荣茂讲的这个是会越来越糟糕。
好的，感谢蔡执行长。那么在请郭宝生先回应之前呢，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蔡英文他对于这一次习红会的回应究竟是什么。蔡英文是说北京当局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两岸领导人及政府应该共同展现智慧和弹性，一起把两岸现存的分歧 带向双赢的未来。这是蔡英文回应这个习鸿会，我想请教过宝生先生，究竟蔡英文是不是也急着见习近平？像很多人说他在双十谈话中还有接见外媒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出这种焦急。您认为蔡英文应该争取习蔡会吗？
蔡英文他自己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很绝密的消息，就是当时他那个卸任那个党主席的时候，就2012年竞选失败，卸任党主席的时候就受到北京的这个邀请。受到北京邀请的时候呢，他自己愿意去，但是党内的绿营的大佬啊不让他去，他最后决定就没去，就说明就他个人来说呢，他还是愿意去的，因为他这个人的政策呢实际上过于软弱。我们看着刚开始他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华独，就是说两岸两国一边一国，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整个领域就是这个台盆金马。但是实际上这个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华都是台湾共识，当时很多人点赞的。但是后来看了他的这个施政呢，我们发现他根本不是华独，也不是台独，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九二事实和九二共识之间滑动的一个人。后来我不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说这个蔡英文是据九二共识之名行九二共识之实。你看他用的人全都是国民党，全都是赞成九二共识的人，是吧？不过我们这些大陆的人，异议人士去台湾，现在照样非常难呐。那个曹长青上了那个政经宣誓批，结果被这个移民署以这个非法打工来通缉啊，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去不了台湾，给台湾总统府打电话，总统府就说这个主要是他们担心那个大陆方面的反应，所以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进台湾都有这个限制。所以蔡英文他本质上呢，他实际上是还是比较害怕的。他在这个这次这个双十演讲里就提了四不嘛，要不改变承诺，不改变那个善意，然后不走这个对抗的老路。不走对抗的老路是什么？就是陈水扁的老路，一国一边一国嘛。所以他是不会走一边一国的道路，他是愿意跟那个大陆来谈。但是问题是他呢，大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我谈，你必须要坚持这个九二共识，你必须口头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口头承认的话，那绿营就不同意，基本盘就不同意。所以现在他们是不能口头同意九二共识，所以在这个口头不能承认九二共识之下，你没法跟这个大陆进行谈判。所以我建议他的这个政策呢，是更加应该向绿营靠，因为你表现得多么的软弱，人家都不给你接受。你多么的温柔，人家都还认为你是要搞台独，所以说你还不如这个整个你滑向那个深绿去，然后你把这个两国论啊继续这个推进，然后你跟靠近这个美日发展南向政策，这样的话才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台湾强大的，民进党也才能得到这个台湾人民更大的一个支持。
好的，感谢郭宝胜先生的建议哦，也希望蔡英文可以听得到。那我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那执行长，您觉得说？如果说就是在因为这个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如果照真的照郭先生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我乐意看到民进党像郭先生的做法，走向激进台独，走向积极的台独。事实上，蔡英文啊，他是口蜜腹剑呐。他一方面说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可另外一方面呢，却任用了四个台独大法官，让人家认为说他想要透过一种视线的方式呢，把中华民国变形为台湾共和国哦，把这个所谓的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的理念啊，给制度化，那对哈、哦，给落实哈。那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就交由台湾人民来做最后的一个仲裁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蔡英文自己很清楚，就是说他往这条道路上去走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要说最近啊，以前马英九在的时候可以积极参与的国际刑警组织，现在不能参与了，连美国都帮不上忙。那如果到时候美国也撤手的话，你光你台湾一群台独啊，我相信也成不了什么大事情的啦。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如果台独能够成为事情啊，第一个跳出来支持的一定是美国白宫，轮不到郭先生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啊，台北的洪先生您好，洪先生请讲。
你好啊，蔡英文跟习近平如果要见面的话，如果中方设下说要承认九二共识或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话，那就不要见了。我相信蔡英文也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同意见面。还有刚刚那个说习近平说，如果不处理台独的话，共产党就会被推翻。这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情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没有义务，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立场去处理或是帮助共产党会不会推翻的问题哦。二十一世纪了，不要再讲这种笑话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洪先生，吉林的余先生您好，吉林余先生请讲。吉林的余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们接下一位，高雄的杨先生。高雄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建议哈、哦，那个国民党哈、哦，还是维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比较好了，因为现在大部分中间选民啊，一般的社会气氛都是这样嘛。那你现在80%的媒体都是偏绿，在炒作的话，对我们以后的选举不利嘛。那你自己说什么什么和平纲领啊，统一纲领，这是很遥远的事嘛，那个就慢点谈嘛，就九二共识一份就好了嘛，不要再给民进党炒作嘛，这样对后相当不利啊。现在气氛都是，中间选民都是这样，你看上次两次失败都是这样嘛，那个其他的就不要谈了嘛，对不对？
好的，
这个先解决，党内都这样炒这样子。
高雄的杨先生来电，天津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认为，我还是希望蔡英文女士能够正视九二共识。当然，我认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是又如何想要重回大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部分人来妖魔化蔡英文女士。他有他的执政理念，最终呢，我希望还是国民党，能够也是坚守住他现在的道路吧。最后呢，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要是还是想用他那种固有的思想来说，道德绑架，
好的，感谢，天津的张先生，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先回应一下听众观众，还有请郭宝胜先生谈这个习红会。我们从红蓝绿这三个小三角来看的话，现在如果蔡英文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北京来进行对话，两边的官方的管道也是中断的话，那究竟民进党该怎么办呢？
那我先回应一下那个高雄的杨先生啊，他看来是非常热爱国民党，所以他就说希望这个蔡先生能坚持一中各表。实际上这个莱茵呢，他们在这个承认九二共识上是一致的，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处在一个中国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洪秀柱还有蔡先生他们主张的是这个和平正纲啊，主张的是这个一中同表，所以这个马英九啊、吴东业很多人就批评你一定要这个讲那个一中各表，到北京去也讲。实际上这次他到北京没有讲一中各表，他说的是什么？从一中含义致意，就是一中含义的不同啊，我们要从起来，保存呢、啊、不是表啊，他如果说表一中含义啊这个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是主张那个一中各表的。实际上他一直没有讲一中各表，一中各表的话还对这个中华民国还留了一点面子的，所以对这个台湾的选民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就像刚才高雄那个蒋先生一样，你如果各表都不各表了，那中华民国有什么脸啊？所以你为了这个在这个拿到选票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讲个表。但是洪秀柱的考虑是什么？他是考虑是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加持，就像那个2005年那个连战到北京受到加持之后，他在党内就有跟大陆对话的这个话语权，然后在明年改选这个党主席的时候，他可以连任，最后他竞选这个总统啊，都是有可能的。他是考虑他们这一派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呢，真正爱国民党的人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言行也不赞同啊。而且真正爱国民党的人，他应该主张那个啊，他国民党应该到大陆啊，对吧？
好，
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啊，对啊。
台北的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刚听众观众还有郭宝胜先生的观点。蔡执行长，
国民党的政策纲领从来没有所谓的一中同表，那个是刚才郭先生好一再的强调，事实上是错误的讯息。所以我觉得郭先生做一个文人，在这方面是很无形的。好， 第二个啦，这个有关于我们为什么推动和平呢？因为自从蔡英文当政了以后，两岸关系的危险性国际上都看得出来，连蔡英文自己都很紧张，所以蔡英文都行事非常的小心，不敢完全去呼应要积极独派、深独派的一个看法，就是他谁知道说两岸关系再危险下去的话，对他没有好处。那我们中国国民党看到这个情形里面，当然就是说这个状况维持下去对台湾人民没有好处的话，以想办法打开另外一条管道，就拿着当时的联湖五项愿景的第四项愿景，说两岸来探讨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那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在绿营里也不是没有有事之事。比如今天呢，许信良跟朱武宪这两个，一个是美丽岛时代的大佬，一个是陈水扁里面的大将，两个人都认为就是说，洪秀柱能够打开两岸维持这样一个管道的话，不使得台海之间呢两边的沟通管道完全断绝，这对台湾是有利的。人家有事之事都，民进党里面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而且你可以看到洪秀柱回来，你找不到任何民进党的激烈批评洪秀柱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除了郭先生做美国的假台独啊，在批评这个洪秀柱以外，找不到。那至于高雄的这个杨先生啊，去谈所谓的什么一中同表，不要受到我们党内党主席选举太大的影响啊，那个是假议题，因为你存一中含义之意，这本来这九二共识当时的文件写得很清楚，是这样写的吧？对，那所谓各表是我们自己把它缩短，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呢，各认知各自不同。那这个各认知各自不同，就是我们对这个含义，我们两边立场不一样，就很清楚了哈。所以我想去争执这个东西，或者所谓中间选民呢、啊，当你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政党，他对于说国家发展的基本的危险跟方向没有一个基础认知，随便的随这个街谈巷议去摇摆的话，最后下场是很惨的。至于所谓的2014年跟2016年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跟两岸关系没有关，没有影响。当时的失败呢，马英九都坚持一中各表，为什么还大败？很简单嘛。跟国民党在内政上面，这个配合民进党欺负军共教人员有关系嘛？那配合民进党去搞一些教育政策有关系嘛？这个配合民进党的政策去，所以为什么洪秀讲说我们在不该让步的地方让步，对不对？我们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这个是2014跟2016失败的原因嘛？跟一中各表毫无关系。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呢。不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恐怕没有办法让两位来宾呢来我们做结论。但是也表示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的这个讨论非常的热烈啊。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也感谢博弈哦，要感谢在台北参加蔡正元宣布提议一下，和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网友可以继续的评论，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上，然后稍后我们请郭宝胜先生或蔡正元先生，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回应大家。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来参加海峡论坛，也感谢台湾民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来到美国经演播室，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继续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我们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来留言评论，我们会请两位来宾尽量的来跟大家回应哦。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好了，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周二的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郭宝胜先生，谢谢您。